夜晚黑一个人，城市小巷当我行，大只佬打劫人，大叫好惊湿晒云，好彩冲出个蜘蛛侠。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最新的美漫唠嗑室，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口。今天我们的开头是不是听起来有点比较不一样？对，其实就是我本人自己唱的那个东映版蜘蛛侠特摄的粤语的主题曲，因为我觉得那个特别喜感。然后我在群里跟大家说的时候，他们都说：“哎，你录一个，录一个吧。”然后就录了。所以今天这个开场就比较特殊，也希望大家不要被我的歌声吓到。今天我们在这里的小伙伴还是有珍娜，
嗨，
大韩，
大家好，我是大韩，
团长，
大家好，我是萌新团，
然后还有我们的菠萝哥哥，
大家好，好久不见，有人想我吗？
菠萝今天一如既往的恶心帅。
今天我们唠嗑室的唠嗑话题就是最近刚刚上映的动画电影《蜘蛛侠：平行宇宙》。这个片我们所有的小伙伴都已经看完了，然后我们今天就可以针对这个电影说一下我们对它的看法，然后还可以顺便就是让大家就认识更多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蜘蛛侠的漫画。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蜘蛛侠吧。大韩，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啦。
好，我介绍一下这个电影。这电影首先出品方是索尼，改编自漫威的漫画蜘蛛侠漫画，主要应该是改编自那个终极蜘蛛侠，所以他的那个致敬里面也把终极蜘蛛侠的那个作者本尼斯 Brian Michael Bendis 给列进去了。这个电影导演有三位，鲍勃·佩尔西·凯蒂、彼得·拉姆齐和罗德尼·罗斯曼，我们都不是很熟悉啊。有一位是参与过小王子，然后还有一个是守护者联盟的导演彼得拉姆奇，导演过 Jack Frost 的守护者联盟。编剧应该是相对对我们来说是比较熟悉的，是菲尔罗德和克里斯托弗米勒，这两个是乐高蝙蝠侠的导演。配音阵容我们是非常熟悉的，首先那个金发虫就是这个宇宙原本的那个蜘蛛侠彼得帕克，是由克里斯派恩，就是我们说的派派来配音的。
恭喜漫威收集全了四个克里斯。
哦，对，这个突然就
派派是我们 DC 的人好吗？
然
后派派又死了一次吗？
他快要跟豆叔一样了，
去厂领便当了。
奥斯卡伊萨克就是重启后的星战的那个飞行员，也是 X 战警天启里的那个大反派天启的演员，他配音的是2099蜘蛛侠，就是这个在彩蛋里边的。这个电影有双彩蛋，但是国内上映全都删掉了，所以我们看不到这个。
据说不是删掉了，是来不及送审了，就时间还没赶上。
他说是因为那个其中一个彩蛋是致敬，是给那个斯坦
李
和那个 Steve Ditko，
就是今年去世的那个蜘蛛侠的画师，
致敬那两位的。然后就是说那个彩蛋是后制作的，所以就是没有加上去。但是他应该还有一个彩蛋，这就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我还期待了好久2099，我感觉可能要买蓝光了啊，好难过。
这2099作为一个衍生的蜘蛛侠，它的就是说故事还是蛮不错，而且蛮全的好像。
2099蜘蛛侠，因为它是世界观是属于漫威衍生出来的2099世界观嘛，然后现在好像应该是出到 V 级了。它在那个 The Amazing Spider-Man 那个 V3 的时候穿越到616那个主线去了，也是蛮好笑的。就是因为他有蜘蛛能力嘛，然后他跑去参加那个电视节目，就像我们那种极限大闯关那种电视节目，全程以非常优秀的姿态完成了各种闯关，结果还被那个彼得·帕克那个打电话严令的责令他，你不能干这种事情。
其实我想说的是毒液那部电影，它后面应该是有一个彩蛋是关于蜘蛛侠平行宇宙这部电影的。
那个彩蛋听说是因为当时那个蜘蛛侠没有在国内没有定档，也没有确定有没有引进，所以就把那个彩蛋删了。
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啊，感觉就很奇怪。
对，就受到挺多限制。
我觉得索尼是不是在国内宣发这一块有点什么不是很给力？
确实差不多吧，反正就感觉索尼在这方面就比较小心一点。不过要说不给力，哪里比得过漫威呀？
漫威还是很给力的，我觉得。
对，漫威
到现在不是彩蛋一个不删了，而且就是 粉丝闹起来之后，那边也都回给回应了国内这个。
迪士尼算是最早进入国内的那个好莱坞的那个片商了，算是就合作最久的吧，跟中国这边。所以
继续说卡斯，是列维施瑞博尔，也就是金刚狼一里剑齿虎的演员，给配的是金并。迈尔斯的叔叔配音是马赫沙拉阿里，就是纸牌屋里有一个黑人，然后他在月光男孩里也有角色，好像是拿了奥斯卡奖。然后他也是网飞出的那个卢克凯奇电视剧里那个反派，叫水腹蛇是吧？
对，就是那个会弹钢琴的，
很有情调浪漫的反派，
会装逼的那个
姐姐，被他姐姐从楼上摔下去那位，
被他姐姐用一个什么东西给撅死。
就是临结束前突然被他自己亲姐姐给弄死了。然后暗影蜘蛛侠的配音是尼古拉斯凯奇，这位我们可以稍微说一下，就是尼古拉斯凯奇，
他那个超人，
凯奇实在是个忠实漫画粉，他是出身于演艺世家，他原姓叫科波拉，就是电影史上那个里程碑性作品《教父》导演科波拉的侄子。他是因为不想借用加多的名气，所以给自己取了个艺名，就是用的凯奇这个姓，他就是取自于漫威漫画里的卢克凯奇。
原来他是两边都看的呀。
对，凯奇是个忠实漫画粉，他演过那个
恶灵骑士。
对，
恶灵骑士这个简直就是还拍了第二部。
其实我觉得恶灵骑士蛮好看的，蛮炫酷
的，
蛮炫酷霸掉的。
他的那个特效的确是当时看是觉得很炫酷的，但是回头想想他的故事到底是什么呢？
对，他的故事是很乱七八糟，但是我觉得真的很帅呀。
主要是当年我看的时候年纪还比较小，没有领教过这些东西，看了就觉得设定的人太帅了。无论是恶魔签约啊，还是他的那个，
对，还有那个毒人的罪，我一直就是对中二的我们来说真的很炫酷。
是的，
对，
喜欢他不是有一个就是那个牛仔恶灵吗？
我也喜欢那个前任恶灵骑士，特别帅。
我
接
个电话，
骑马那个超帅。
对啊，但那段我觉得很帅，就是一个骑着马，一个骑着车在一起走。
啊，对，就在那个大荒漠上面，然后哇，真的是太带感了。
还有其他的卡斯可以介绍的吗？
格温虫是叫海莉斯坦菲，演过大地惊雷，应该好像是比较有名吧，但是我不是很熟。反正这个电影它是在国外是 2D 3D 双发的，但是在国内只有 3D 可以看， IMAX 是天朝和部分地区特供，也没有特殊画幅，所以个人觉得没有什么看的必要。
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你要是觉得屏幕大看的爽的话，我就喜欢看 IMAX 也可以。
其实它的那个动画效果用 IMAX 看的话有一点点累哦，因为它太那种一顿一顿的，然后元素塞很多。
这个我们一会儿聊缺点的时候可以谈一下。啊，对，还有那个票房这个问题，这个电影票房现在在全球吧，全球现在应该是只有9000多万啊，成本是9000万，蛮贵的。就是去年的乐高蝙蝠侠成本是8000万，所以就是这部相当对来说的话是挺贵的一部动画电影，这个票房可能是最后不是会特别理想，可能也就1亿多吧。
这个没办法，动画片感觉好像除了迪士尼家出的那个动画片之外，好像其他家出的动画片好像票房都不会特别特别特别高。
对，像皮克斯也是。
乐高蝙蝠侠，乐高蝙蝠侠票房很好，它就是国内票房比较惨，国内好像最后在2000多万。
国内不怎么吃乐高吧？
对对，北美票房是很好的。
这一部国内可能宣发也不说宣发吧，就是排片我觉得也挺少的。然后我今天去看，然后全场坐满一个。
也许国内票房能会稍微好一点。
国内现在刚刚勉勉强强过了3亿人民币。
不是，我看了一圈现在正在上的电影，就除了海王还有那个印度暴徒以外，一堆好像都是国产片吧。就
对，最近上了很多国产片，
就不想看啊。为什么要去电影院看这种东西？
但是你要知道国内其实不是大家不会倾向于选择动画片的，除非带孩子。
对啊，我那场就基本上全是小孩，有个小孩在我后排吐了，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吐，总之他吐了。
我可能电影那个效果太让人
了。对对，就是他
有些人会晕 3D 的、
就是迈尔斯和他叔叔在地道里面，就是在地下就喷东西的时候又听歌，然后又转画面，过了一会儿那孩子就吐了。
我觉得这个电影可能是对那种光敏癫痫患者特别不友好，不知道有没有。
这是绝对的。
就
不知道开头有没有警告。
啊，对，就像武力全开一样。
特别是当几只蜘蛛就是进入了一种空间不稳定状态的时候，简直了。
对，就那个地方就感觉可能会引发一些人的不适吧。
这种电影应该是一般会在片头会打个警告，说可能会对光敏性癫痫患者不是很友好。
就好像我们
但
玩
是，
游戏的时候，好多游戏前面会打那个
对，
标
就这
签。
边我好像没看到。
哎，我觉得可能游戏那块就
电影好
好
像
一
很
点。
少有这种情况，我感觉他们应该考虑到这个。
他们
我
可
可
能
能
没有
真的
考
就
虑
打。
到。他们考虑就是看不动，你就给老子滚出去。
对啊，
关
那个
键是
蜘
癫
蛛
痫
侠，
患者，他如果突然发病的话，就有可能就整个人就瘫掉了，
对，
瘫
很
在
危
那儿，
险
倒在那儿，
的。
非常危险，还有呼吸困难的问题。
的确，没有任何电影管这件事情，可能觉得癫痫患就这样的患者，可能根本就不适合进电影院吧。
一般这种患者可能自己也会小心一点。然后说美国还是哪个欧美哪个国家就有一个这样的案例，就是说有一个律师还是什么的，然后他把一个人得罪了，然后那个人知道他是那个癫痫病患者，然后就给他发那种彩色的闪的垃圾邮件，然后真的让他发病，差点弄死他，这样还蛮厉害的。
我们接下来聊一下电影优点。
电影优点首先就是我很喜欢，就是他那种致敬啊什么的，就是很自然，就不是那种很刻意的。我觉得这一点就做得挺好，就是看过托比的蜘蛛侠，还有荷兰的，还有加菲的，然后还有一些之前的漫画啊，还有那个包括东映版的那个，就是知道它里面那些东西的话，可能就看着就特别有意思。
对啊，就是他
对，
的。
是。就一开始的那个金发虫的自我介绍的时候，就好多都是托比版的电影的梗直接拿出来的，看到的时候特别惊喜，就
就
连
好
那
熟悉
个
的场景，
蜘蛛侠三里面
蜘蛛侠
他那个
对，
就
蜘蛛侠三的尬舞都有，
对，那段就特别搞笑，
我觉得那个尬舞那段已经是很经典了，基本上什
名
么乱
场
七八糟
面。
恶搞都会，哎，名场面真的是名场面。然后他前面那个，其实加菲可能看不出来，但是。那个被车撞一边去那个镜头是加菲的那个超凡蜘蛛侠的电影里面的，然后那个
啊，
拉
完
那个
全
大
没印象
桥，
了。
对，
拉
拉那
那
两个大
大
桥，
桥那个是荷
对
兰，
对对，
然后
拉那
那
个
个，
对，拉地
然后
铁，拉
拉
地
地
铁
铁
那
是托
个
比，
托
托
比
比
托
是，
比二，对，荷兰那版也是致敬了托比那一段情节，其
是
实。
的。然后他后面就是在大桥上面拉两边的那个车，也是就是那个镜头，他那个头偏向和那个发镜的那个特写，
对。
跟那个荷兰是一模一样的。然后还有包括就是那个托比站起，就是那个虫，那个金发虫站起来回头，就是蜘蛛感应响了，回头把那个公交车打飞回去，那个也是托比，那个好像是托比的三吧，好像是哪个。
还有一个比较惊喜的是那个雪糕，我就真的没有想到索尼能把这个加进去。
对，他们居然真的，他说我有各种各样的周边啊，巴拉巴拉巴拉，突然丢出来一个一点
对，
都不
那个
像我的
雪
雪
糕。
糕，笑死我了。
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很古早的那个很经典的旋律的那个蜘蛛侠动画，
哦
加菲那个。
Spider-Man，Spider-Man，Spider-Man，
对。
好好了，这被群魔乱舞了。
对
那
啊，然后
而且马上屏幕变成那个4:3那个比例了，当时我就笑了。
对啊，但是就很多人就可能不知道那个，然后就只有自己一个人笑像神经病。然后因为那个东映就日本东映，它做一个特摄版的那个蜘蛛侠也是用了那个主题曲嘛。然
啊，
后
是
我
那个
就
四
想，
百大妈吗？
啊对，然后我就想到那个很魔性的那个粤语版的那个填词，然后我就整个人都不好了，
我
其
来
实
唱
那。
出来听听看，我是没有听过。
我记得是什么夜晚黑一个人城市罪恶多万行，好像是这样吧，就是天黑黑一个人城市罪恶多恶行，然后好彩有个蜘蛛侠啊，就幸好有个蜘蛛侠，
我操！
鼓掌鼓掌，
我回去找一下那
牛
个
逼！
B 站的那个 AV 号，因为有人在 B 站传过。
之前听说这部电影里边有日本蜘蛛侠，我还以为是四百大妈呢，结果不
啊，
是，
对对对，
忘
我
了。
也以为是那个四
哎，
百大
第一
妈，
反
然
应就
后
是
我
那
还
个，
挺期待的，结果
但是四百大妈如果出来的话，就有一种怎么说，整个画风就不一样了吧。
四百大妈可以召唤东映最强的机甲，你们还记得吗？
几家？
我们要不要介绍一下四百大妈是什
说一
么？
下吧，不然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还不是特别熟，就是东映他当年出过一个特摄片儿，拍蜘蛛侠，然后动作特别搞笑， 因为日语嘛，是日本人舌头比较硬，所以他那里 Spider-Man 就变成了四百大巴。
地狱使者，而且他出场很迷，就是他出来的时候说我是从地狱来的使者，就那个我想想好像地狱来的使者 Spider-Man。
剧情讲的大概是蜘蛛星人被怪物博士灭星后到地球来阻止怪物博士破坏地球，被打败困在地下洞穴，最后救下一个男主角，然后给他注射了一个蜘蛛血液，让他变成了蜘蛛侠的故事，就是这各种魔改了。
然后那个还可以到后面还可以召唤那个雷欧帕顿，就是那个一个机甲，最近那蜘蛛宇宙的时候就已经出来了，然后最近那个蜘蛛灾变也出来了，而且他自己还有一个支线刊，然后那个支线刊是黑白色的，然后全程就是那种特摄风的那种各种那种什么拟声词还在上面，然后那本还做的蛮精良的，就是很特摄。
什么玩意儿，这家伙居然有支线刊了，我的天。
说起来斯坦尼也说过，说他还挺喜欢斯巴达玛的。
对，而且关键问题是大家要记住斯坦尼他是承认这个东印蜘蛛侠的。
对，他是承认的，没错。好像他还特别说了机甲的事情。
说起来这部电影里面也有斯坦尼的彩蛋。
啊，对，就在卖东西。
也是斯坦尼本人配音的，所以为了老爷子可以看一下，所以看一部少一部了，就真的是。
这也算是遗作吧，对。
而且关键我觉得这部他那个斯坦里出现的就是很有幽默感，就是就是他说总会制服总会合身的，然后那个镜头偏过去上面讲说一旦出售概不退货，然后就是前面你觉得很感动嘛，还在感动就是总会合身的，然后结果下一秒就给你一个笑点。对，是的。然后就我觉得这个插入很幽默，而且也很巧妙，就不像那种就是那种很尴尬的插，哎，对，很尴尬的那种。
我当时看到我都泪目了，真的哭了。
回过头只是告诉你，小子别想退货。
啊，对。
觉得其实它整体配乐还是蛮相当带感，就是整个节奏感就被音乐带的相当好，我觉得。它整个音乐这次不知道是谁配的，做的很不错，我感觉。
啊，好像是最近一直跟那个盖里奇合作的那个音乐人。
就从画面搭配上音乐的这个感觉是相当舒服的。
就是亚瑟王。最近那个亚瑟王的好像跟他是一个同一个配乐。
反正我试图看看到时候网上还有没有他就是那个原版的音乐，就是那个网易云什么的，这那两首歌都挺蛮好的。
然后我觉得像是那个就是它里面就是有一些就像漫画分镜啊，然后还有那个漫画对话框啊，就是我觉得就喜欢看漫画的人就一定会觉得这个很带感。
对，他美术风格总体上就是想要拍一部动起来的漫画嘛。好多画面，包括他做的那个 3D 建模2D 渲染，然后还有他就是那种色彩风格，就很强烈的那种美漫的那种鲜艳的颜色，然后还有那种就是像漫画里边的那个对话框，就还有特效，像那个就是蜘蛛侠他们那个蜘蛛感应的时候的那个脑袋上的那个东西，然后有的画面还有那个漫画的网点。
开头的时候还有那个漫画审查委员会的那个表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那个东西，
那个看到的时候我就笑了，然后整个电影院只有我一个人在笑。
他们都看不懂啊。
他们不明白这个意义何在。
对，
说起来迈尔斯他的那个手机上面有本尼斯吗？我当时就喊了一声本尼斯。
就在
对，我也是
那个
就在他那个他爹的那个名字上面是 B 本尼斯。
然后当时他不是还挺迷茫的吗？在那里，然后就在那画画画画画，然后我就在那里偷偷想吐槽，小声吐槽说：“你打电话给你的那个创造者问一下不就好了吗？”
对，然后也是整个电影院只有我叫了那一声本尼斯。
对呀、啊，我也是。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个是那帮蜘蛛侠穿越回来之后第一反应就是，我是不是穿越了？一帮人都好淡定啊。
可能是这种事情。
经历的比较
多，就是穿越嘛、啊，经常发生
了。就然后还有蜘蛛侠的漫画，整个世界的氛围感觉就是还是蛮跳脱的那种氛围，觉得还蛮轻松的，但是故事讲的挺好。
就是你能看出来讲了一个很完整的故事，然后就是像那每个角色他们多少都有成长的地方，
每个角色的性格也很蛮突出的，而且这次主要是也只有六只蜘蛛侠了。
这个可能到缺奖环节的时候我要说一下。
而且其实有几个是在打酱油了。
是的。
后那个就是中年大肚翩翩的那个 Peter 还吐槽说，你要看蜘蛛侠去漫展咯。
哦，对，那
真
的搞笑了，
这个
那阵儿是整个影院就我一个人笑了。
你想知道有多少蜘蛛侠去开漫展了？其实格温的出场，然后就不是说他从那个学校里的出场，是他救了那两个逗逼兄弟组合的时候，我觉得是还是就整个做的都相当帅。然后突然就想到，漫威是不是之前做过蜘蛛双侠的刊啊？
是的，做了本迪斯自己写的，写了两本。
所以我就想啊，这看到小黑猪和那个 Peter 在一起，感觉哇超帅。但是我想说一句，就是待会儿那个问题再说吧，那个东西。
团长不来吹一下吗？
怎么说呢？总之就是我觉得大家去电影里面看，真的一点都不亏呢。就属于那种用30-40块钱的那个电影票，可以看到这么爽的电影，赚到了呀！
你之前不一直在群里边吹这部《宠物塑造》的你很喜欢吗？
怎么讲呢，就是
迈尔斯的塑造的话其实还是有几点蛮可爱的，就是他在目睹了金发皮皮的死之后，他后来跟那个棕发皮皮两个人去利弗的实验室偷那个数据嘛，他当时在皮皮的劝说下，他一直躲在那个石头后面，然后结果他看见了金并出现了 ，Kingpin 出现了之后，他就立马就当时那个脸部那个恐惧和惊慌的那个表情，那个特写其实做得很好。然后他立马就一边自问说我在干什么，然后一边就拼命的跑去找那个棕发皮皮。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他目睹了金发皮皮的死，所以他说我不可能说当那个蜘蛛侠死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却什么事情都不做。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塑造它是一个分几个阶段的。他一开始刚开始遇到金发皮皮的时候，金发皮皮在和诺曼那个苦战嘛，然后他就想我应该去帮他，然后他说哦我在说什么呢，就是说我根本帮不上忙呀。然后他躲在那个地方看见那个 Kingpin 在跟金发皮皮讲话的时候，他又想说想去帮忙，但是那个 Kingpin 太吓人了，他也没下去。然后这次他见到Kingpin 去实验室的时候，他立马就想到就是说他不可以让棕发皮皮再出事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几个阶段的推进，他这个塑造还是可以吧。反正虽然迈尔斯还是蛮就是在这部里面我觉得还是塑造的比较好的一点。
我发现啊，迈尔斯的那个 MM 他的那个塑造好像不管是就是那个 PS4 版的还是这一版就是动画版的，他的塑造都比漫画要讨喜的多，主要是他是主角吧。说实话，我要是漫画漫威的粉的话，我肯定天天爬起来想要手刃编剧。就是我觉得吧，就是这部的那个 Peter 他虽然说就像菠萝讲的是大腹翩翩嘛，但是我觉得他的那种本心没有变，就是当你就是说有这种就是能力去帮助别人的，就会义无反顾的去做这件事情，
而且他这么相信梅尔斯，
对，
他对小黑猪真的是完全就是把他当徒弟在看了吧，对，
而且就是说他虽然嘴上讲说我来把这个事情做掉，就我来做这件事情，然后你就在那边待着了，但是梅尔斯对他就是说稍微就说我蹲在这边让你觉得内疚，然后他又完全就是很吃这一套，
对。
那个地方还蛮萌的，其实那个地方。
对啊，他内心还是那只小蜘蛛啊，其实。
对啊，就是说。
已经30多岁了。
就是虽然就是说给你感觉好像是很颓废的那种中年老男人的那种感觉，但实际上他本质上还是没有变的。
对。
然后。
是那个彼得帕克。
对，他的本质还是没有变，就是说，而且可能是因为就是已经当了这么多年蜘蛛侠吧，你看他干什么事情都游刃有余。包括就是那个
是
啊，对，就是那个武力值很高，然后干什么事情游刃有余。然后那个利弗他那个打那个电脑密码的时候，他也是看一眼马上就记住了。
对对对，
就是大家不要被他的外表骗了，这个人本质上还是很棒很棒很棒
的。他
的
业务能力还是
业务能力真的超强好吗？他就完全是一副如果是我该怎么办哦，溜进去就可以了，然后就很淡定的进去了。
然后。说到这边有一个挺好玩的一个彩蛋吧，就是他跟那个小黑在外面 就是说以像翻漫画的那个模式，就讲说我们这下一步怎么做怎么做。这个时候他讲说要黑进某个那个科学家的电脑，然后那个小黑提醒他讲说是在后面推着那个推着车的女士。然后这个时候他那个漫画那格，他前面坐的那个电影，就是坐到屏幕面前的那个科学家，是一个锅盖头戴着眼镜的，就是616版的那个章鱼的那个，
就是
哎对造型，就超脱的那个造型。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彩蛋其实感觉好像好多人都没看出来，反正我当时看了觉得特别好玩。
结果那位女士才是这边的章鱼博士。
那个女士把我给吓到了好吗？
对啊，完全没有想到。
但完全没有想到，毫无预警，我就感觉就是一个小疯子科学家吧。然后结果他把那个衣服一脱，哦哦，那个地方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就是他那个衣服掉下来是给了一个从那个他胯下往前面拍的一个那个镜头，那个镜头感觉好像也是蛮经典的一个镜头，好多电影海报里面都有用到。然后当时那个就是那个白大褂一脱，然后那个触手一出来，我当时就吓到了。
对，就是我觉得很惊喜，很惊吓，
不是惊吓，很就惊吓，然后觉得哇，然后就很惊喜。
对
的，
果然没有少了你。
对，
然后
他那个触手，我觉得特别像那种水管，
像那个洗衣机水管。
那个触手应该是充气式的那种吧，不像不是像奥特的那种全金属的那种。
对，那我也觉得
就。
就那个材质不像是那种奥托的那种金属的感觉，好像就是那种塑料的触手。我跟你说，我这辈子没有想到我会被一只章鱼帅到。好的，成功了，丽芙女士成功的拿下了一血。就是我没有想到我这辈子会被一只章鱼帅到，丽芙实在是太帅了，吹爆。
对啊，他那个形象也觉得也挺好，就是也很符合那种很癫狂的科学家。
但也很帅啊。
但是确实很帅，而且丽芙跟那个梅。就是很明显是有一段过往的嘛。他说我的朋友都管我叫丽芙，然后我的敌人管我叫章鱼博士。然后他们后面就是那个徘徊者，哎对，冲到他们家去的时候，然后那个梅说了一句 great 是那个丽芙呀，然后就很明显他们两个还是有一段过往的，
是认识的
。然后最近就是上推特就能看到好多他们俩的那个同人。然后，我还蛮，是还蛮开心的。
就这边这只就是原住民的那只蜘蛛侠皮特·帕克的地下室实在是有点凶残呀。
嗯，是的。
这个直接是我记得好像终极世界好像没有这个设定吧？
没有。
是后面加上去的。
终极世界小虫可能比主世界还惨。
就有关于这个世界的小虫的就是死法和终极的死法，我还是觉得有一点
不是。
其实要说有蜘蛛洞的话，有一位有，就是一个2011年的，哦，说起来也蛮好玩的，就是有一个2011年的年刊嘛，中译版应该译成《身份战争》吧，然后是那个年刊是三本，分别是蜘蛛侠的，然后接下来是死侍的，然后是浩克的，他们三个人的2011年的那个年刊是连起来的，三本合一是一个整一个完整的故事，然后里面就是讲说虫，然后死侍还有那个班纳博士他们三个人穿越到了另外一个宇宙去，然后那个宇宙的那个蜘蛛侠特别牛逼，基本上就是一个人打败了灭霸和那个吞星者，然后整个这个地球上面没有别的超英了，只有蜘蛛侠一个超英，因为蜘蛛侠一个人特别牛逼，他能把所有事情全部都干完，他就有一个蜘蛛洞，然后那个蜘蛛洞，对，那个蜘蛛洞就是里面各种就是神奇道具都有，就有一点捏他什么的，有点捏他那个老爷的那个蝙蝠洞。然后那个世界的死侍是一个类似于 Doctor Doom 一样的那个超级大反派，然后那个世界的班纳博士是拜了史传奇为师，成了新一代的那个至尊法师，然后把自己身体里面的那个浩克流放到地狱去了。那个后来就揭示，就为什么，就是说那个世界的蜘蛛侠之所以这么牛逼，哦，那个蜘蛛侠还有身上还有披风呢，之所以这么牛逼，是因为他就是通过那个跨那个宇宙机器，把别的世界的蜘蛛侠抓到他那个宇宙去，然后吸取他们身上的那个生命力量，然后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强。但是被他吸收了生命力量的那个蜘蛛侠就死掉了。然后
怎么这么耳熟啊？
对，是的，
最近的。
是的，就是这样子的。然后他之所以会变成这样子，是因为他的本书没有死。 他的本书没死，然后格言就是从那个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变成了能力越大你保持强大的责任也就越大，然后就这样子。然后后来那616的那个蜘蛛侠穿越过去之后说动了那个原本那个世界那个神奇蜘蛛侠，然后本书想要抓住616的蜘蛛，就是让那个世界的蜘蛛侠吸取生命力那样嘛，然后结果应该说误杀了就原本世界的那个蜘蛛侠，但是他那个蜘蛛侠没有死，就处于那种昏迷状态，然后灵魂已经被拖到地狱去，拖到梅菲斯特那个地狱去，遭受了各种折磨。然后他们就问他讲在地狱里面的时候，其他的魔鬼就跟他说彼得·帕克你为什么不站起来，就是说站起来对抗这种磨难呢，就这种折磨，对抗这种折磨。然后他当时回答说是我应得的，因为我杀了那么多的蜘蛛侠，这是我应得的。当然最后这个蜘蛛侠也重新就是说从地狱归来了。他归来了之后是谁帮他呢，是就是班纳博士，就是已经成为至尊法师的那个班纳。然后那个已经成为至尊法师的那个班纳呢，就是他的那个流放到地狱去的那个浩克又从地狱爬回来了，然后总之巴拉巴拉巴拉把那个浩克打死了之后，这个班纳博士也死了。然后他死了之后，他的因为他已经是成了至尊法师嘛，就以灵魂体的状态跑到那个地狱去，把这个彼得帕克再从地狱再放回来。然后这个彼得帕克成了什么，成了那个 Ghost Spider， 就成了恶灵蜘蛛，就是浑身都是白色的，头是就是骷髅，然后是火焰，头上那个火焰是青色的火焰，实际上就是用了那个恶灵骑士的那种设定嘛，就是 Ghost Spider。 但是现在漫威要给那个葛温虫开新连载，然后给他换了一个代号，换成了 Ghost Spider。 所以我不明白漫威是怎么想的，就是让葛温虫用一个已经别的蜘蛛侠已经用过的一个代号了，所以这个就很那个奇怪了。哦，顺便一说，那一本里面有那个著名的有一个著名的名场面，就是那个死侍打败了那个世界的已经变成了像杜姆博士一样的死侍。原本的那个死侍，原本那个叫 Death Mask， 就死面，那个叫死面。死面他是神奇先生把他脑中的那个脑瘤给割掉了，然后导致他就是变得特别聪明特别厉害，然后又学了魔法呀，又各种方面，反正成了类似于 Doctor Doom， 包括那个穿的衣服风格也很像。然后那个有一个名场面，就是死侍把死面打败之后，然后跟那个小虫两个人讲说，然后小虫误以为死侍是死面，然后就打了他。然后死侍讲说我已经拯救了世界了，我今天已经成了一个英雄了。然后小虫就说好，那我们回去吧，回原来的世界吧。结果死侍讲说我都成英雄了你还打我吗，然后说我要一个安慰的抱抱。然后虫就很无奈的抱了他一下，结果他说爱不够再来一次，就是那个名场面的那个出处。反正我觉得那三本还蛮好玩的，就是11年的那个年刊，就建议大家看一下，国内好像没有出版吧。我讲完了。
没有。
不是这个11年年刊里面那只蜘蛛，觉得前期是奥托附体，后期是那个什么那个家族叫什么来着？
后期是摩伦附体。
对啊。
然后到最后成了那个恶灵骑士。哦，对了，这套衣服就是恶灵蜘蛛这套衣服，就是那个浑身白的，然后头上是那个青色火焰的那套衣服，在 PS4 今年发售的 PS4 的那个蜘蛛侠游戏里面有这套制服。
我还在想浩克丢到地狱那帮地狱的家伙是不是疯了。
对，是的，就是浩克
搞屁啊，这个
是的，
是
他不是自己爬出来的吧，是被人骗出来的吧。
其实其他的魔鬼根本就打不过浩克，那个浩克是个头上长角的，然后身上是橘红色的，特别牛逼，见鬼，
太可怕了吧。
对，是的，见人杀人，见佛杀佛的那种
魔鬼，太可怕呀。
这种人到了地狱，那地狱我感觉就是每天都鸡飞狗跳了。
不是鸡飞狗跳，恶魔都觉得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嗯，
招来这么个混蛋。
你们觉得这个片就是有什么相对欠缺一点的地方？
其实你这样讲的话，就是可能我看了一下，我可能感觉大家的意见都是讲说这个片的故事就是剧情方面比较弱吧。不过话说回来，蜘蛛侠的剧情一向都是很弱的。
嗯，
真的一向都是很弱的，因为他主要他这个蜘蛛侠他就本来就面临的就是面对的那个就是受众相当于比较低龄嘛，就是青少年的那种，所以你如果搞什么黑身材的那个剧情的话，人家小孩也不会去看
的，受不了的，
对，小孩不会看的。就包括那个，那很明显的就是我们讲那个蝙蝠侠的老爷的剧情，我觉得老爷的剧情他很多本就是很成人化了，就是很成人向的那种，然后所以我觉得大家虽然就是说吐槽那个蜘蛛侠剧情弱吧，但是这部说他剧情弱，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也就是蜘蛛侠的正常操作，因为他毕竟就是蜘蛛侠的、蜘蛛侠故事是一向剧情就弱的，就是属于那种什么你看到一个开头你就知道结尾是什么了，他就是这样子，一向都是这种样子，所以
就是
标准真正的标准操作。
前面那个小黑猪的叔叔开始追那个小黑猪的时候，然后坐我前面的那有一个男生就跟他的那个同伴说，这个人肯定是他叔叔。
怎么看出来的？就是如果没有看过漫画的话，
他没有，应该是没看过漫画，我估计他就是觉得这是套路了吧。
这个角色在漫画里有吗？
有，就是他叔叔。
就是
这个是1610的徘徊者嘛，这个1610的徘徊者就是在漫画里面是个小偷，然后就是他跑到那个去那个奥斯本那边偷东西嘛，然后无意中把那个蜘蛛带回来了，然后那个 Miles 去他们家玩嘛，因为他跟那个艾伦关就是跟他叔关系很好，然后就被那个蜘蛛给咬了。实际上就是说那个漫画里的 Miles 会变成那个蜘蛛侠是跟这个他叔叔有很大的关系，这一点的话在那个我觉得在这一部的动画的剧情里面我觉得改的比那个漫画版的要合理多了。说这个就是他叔叔在动画里面，我当时在剧院里面，因为我是他那个上映第一天就跑去看了，然后当时那个剧院里面没有什么人嘛，然后坐我前排是两个小姑娘，就是很明显就是那种不看漫画，然后可能只看过看过那个 MCU 的电影的，然后他那个叔叔面具一扯下来，然后我当时就听到那个影院里面一阵就是那种吸气的声音，你知道吗？就是对，然后我就觉得
没想到，
对，是的，就是很明显就是这个剧院里面只有我一个人看了漫画，然后其他人可能都没看过，然后他们就听到剧院里面很响的一阵吸气声，然后我当时觉得好爽哦，
对。那种感觉，对，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然后我很高兴就是这一次我也可以经历了。
这一次是迈尔斯他变成蜘蛛侠，他的叔带着他去的那个地下应该就是跟金币有点关系吧，然后他
是的，
对，
他叔叔讲说
我在
这
儿
做个工程，
可能就在这儿干坏事之类的。
对啊，他就是在做那个东西啊。
实际上这个跟他
有铺垫了，
对，一开始就有铺垫，然后他那个地方跟那个金币的那个对撞机嘛，是基本上就是
就在隔壁啊，
就在隔壁一墙之隔那种样子。
对啊，砸开就到呀。
然后顺便说一下，就是那个徘徊者这个设定嘛，徘徊者这个应该算小 boss， 他其实徘徊者很弱的，根本就不算算不上 boss。他在616和1610两个宇宙里面不是一个人，1610是艾伦，就是迈尔斯大叔叔，616是霍比布朗，是霍比布朗，这个霍比布朗就是朋克宇宙的朋克蜘蛛侠。就是那个冲到那个葛温虫前面去讲说，你是葛温史黛西吗？你在我们世界是一个朋克传奇，是一个摇滚乐的传奇。就那个霍比，然后这个霍比在616的时候，很早很早就已经金盆洗手了，在 V3 的时候去到了那个 PP 的那个就是帕克工业里面当了那个 PP 的一个算是已经算是心腹了，就是那种得力助手，是负责干嘛呢，在那个他需要蜘蛛侠和 PP 同时出场的时候他假扮成蜘蛛侠。不过后来帕克工业破产之后我就不知道霍比布朗去哪里了，后面好像后续漫画也没有说。大家要记住就是那个徘徊者在两个主宇宙应该算就算在616和1610里面是不是同一个人
啊。然后我这边刚在微博上面看到一个新的彩蛋，是废柴联盟的彩蛋，是说迈尔斯的叔叔 Aaron 家的电视上放的是就是终极蜘蛛侠配为迈尔斯配音的那个，就废柴联盟那个黑人，你们还记得吗？
对，就是那个荷兰虫那版的电影里面的艾伦叔叔。
那个叔叔啊，对对对，他电视放的是他那个电视上放的是他穿着蜘蛛侠睡衣的一个镜头。
这个叔叔同时也是终极蜘蛛侠动画里面，动画应该第四季，对，迈尔斯的配音。然后他还是那个星战里面最近星战集也出来的那个、
啊就
那他之前不是有一首是他的吧？什么 Hi American 是这首歌吧？
是他的。
啊，
嗯、
是现象级的一首歌。
对，现象级的一首歌。
觉得他其实觉得这个黑人好有才，好有意思，特别是
对他就是
黑彩联盟。
是的，他就是很有才华的那种人啊，歌也好，然后表演也好，反正很有意思的一个人。
而且觉得他超有性格的那种感觉。这部电影到底埋了多少彩蛋？
这部电影的彩蛋真的非常多，而且就
是
属于那种
他没有打扰到观影体验。你
对，是的。
你要是不懂漫画的话，你可以一个彩蛋都看不出来，就这么过去也看得很开心。
对，是的，这点是做得很好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有好多电影，他为了就是服务粉丝嘛，他会往里面插彩蛋，然后插得很弱智，然后就是如果不是粉丝向的话，你看到就觉得莫名其妙，这个地方为什么要给一个特写，这个地方为什么要特意讲这么一句，就是如果你不是粉丝的话，你觉得很无聊啊，就是为什么啊，莫名其妙的。然后
有些彩蛋连粉丝都受不了，比如说玛莎，
这部就是如果你是粉的话。你看了就觉得就好像挖宝一样的，一挖挖到
一个挖宝藏一样、
然后觉得很开心啊。然后如果你不是粉丝的话，也根本就不会打扰你观影的体验，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做的还是很好的。
这一部就是粉丝向和大众向的平衡做的很好，大众向能享受到很多快乐，然后粉丝能享受到更多快乐。这相比之下，我就觉得这一点做的就比乐高蝙蝠侠好。乐高蝙蝠侠那个彩蛋就是有点太粉丝向
了，强行。
对，就比如说那个蝙蝠侠看的那个电影，阿汤的那个电影，阿汤说的那句话说 You complete me 吗？那个台词是那个诺兰蝙蝠侠里边小丑对老爷说的那句话，我就觉得啊，这个彩蛋太绕了，就是不是老粉谁能绕明白啊。
然后就这一部里面，就是这个本世界，就是理论上讲可能是电影化的终极世界的 Peter Parker 的最后被金并这么敲死的感觉，就漫画里面我记得他是最后死在家门口吧，我没记错的话、然后就觉得有点，因为我觉得终极的那个 Peter Parker 的那个就是死亡场面，我还是觉得蛮觉得蛮好的，我就想如果动画这边能还原的话应该还蛮不错的。
就漫画里面我记得他死得很坑啊，
是好像为了回去保护梅婶他们，然后在一种很崩溃就是多面受敌的情况下战死的。
确切讲说漫画里面1610的漫画是这样子的，当时那五弹局长和美国队长美队两个人就反正闹翻掉了，然后五弹找了伐叔他们去抓那个美队他们，也不能算抓吧，因为其实当时五弹是应该属于被通缉吧，然后
他被射伤了对吧。
哦，说这个也很好奇怪哦，就是
他是帮美队挡了一枪吧，然后又
对对对
回去帮美婶。
一六一零是这样子，就是那个虫，他以为他看到了伐叔，就是在用那个枪瞄准那个美队，他以为伐叔要杀美队，然后他冲上去给那个美队挡了一枪。但其实当时伐叔是想打美队的那个膝盖的，就想让他失去那个战斗能力嘛。但是虫以为伐叔要杀美队，然后冲上去挡一枪，然后一枪打在他那个应该是算那个腹侧吧。然后打在胸口以下，然后那腹侧那个地方反正算是内伤了，然后美队当时就抱着他就是想要带他去医院，然后结果当时卤蛋他干嘛呢，他把大桥给炸掉了，他们当时在一个桥上面，然后他把大桥给炸了，炸了之后呢美队爬起来就找不到虫了，他以为虫自己跑到医院去了，然后虫就往医院逛嘛，结果他往医院逛的途中呢看到那个诺曼他们，诺曼还有闪电人啊他们几个人准备去，因为当时虫的身份曝光了嘛，然后诺曼他们准备去那个虫家里面找那个找虫算账。这么一说有一个就是1610的章鱼嘛，他当时是反对去杀掉虫的。1610的那个章鱼讲说我是一个科学家，我不是杀人犯呀，他就不想去跟诺曼一起去杀虫。然后结果诺曼当着就他不知道虫在那个地方，他就直接把章鱼给打死了。然后虫站在旁边就站在远处看见了。然后就觉得诺曼你疯了吧，你把章鱼给打死了。然后他就看到诺曼往就是他们家往梅婶家那个方向跑，然后虫就自己考虑了一下，他就没有去医院了，他就直接掉头跟着去追着诺曼就往回家去了。当时虫是在就是身上中了一枪的情况下，然后跟那个诺曼还有闪电人他们就是车轮战，最后战死了。
而且那次诺曼是只怪兽好吗？
是的，
根本不是主世界的那个就是要靠滑翔翼的，这货会飞好吗？开什么玩笑。
对，是的，
还会喷火，就跟动画里面那只差不多了吧。
然后这个最虐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最虐的地方就是 从他自己知道自己打不过嘛，他就跟那个周围的邻居求助，就想说拜托你们去打那个打电话给那个警察呀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个周围的邻居还在拿着手机拍他，然后但是还是有好心的邻居打了电话和叫了救护车嘛，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后面很神的就是梅婶一枪直接把闪电人给射死了，一枪直接射中心脏。然后 MG 就是为了救那个虫嘛，然后他直接偷了人家一辆卡车撞了那个诺曼，反正最后就死掉了，蛮虐的。然后
相当虐。
就主要是最不能忍的是什么，就是这个虫他死之前刚刚过了16岁生日，就是说他们把一个未成年搞死了，你懂吗？当时鲍比就是那个冰人和那个霹雳火他们还躲在那个梅婶家嘛，就是因为当时那个之前那个万磁王不是对那个纽约发大水吗？
哦，发大水死了好多人，那次领便当领的像飞一样，我好像记得。
对，那个时候那个记得最清楚，就是当时那个夜魔侠也死在那个大水里面了，领便当真的领的飞起。在那种情况下，就是普通人对变种人那种仇恨就是已经高了阀值了，他们连带对超英角色就是非常的憎恨。然后后来霹雳火还染了一个黑发，然后跟鲍比两个人躲在那个梅婶家。然后当时真的就是反正基本上就是那种，而且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你知道吗？就感觉好像本尼斯就是要那个彼得死，就是鲍比和那个霹雳火
看着都不动手。
不是，鲍比和霹雳火一开始出来了就是想对抗的，结果被诺曼啪啪啪给打晕掉了，躺地上去了。你知道吗？就是很不合理，你知道吧？因为霹雳火和鲍比两个人算是战斗力还算不错的了呀，然后结果就为了把虫搞死，让虫是孤身奋战，然后他们两个出来没几格密码啪啪啪被打晕躺在地上去了。然后就反正就感觉就是本尼斯就是想要把虫给搞死，反正挺不能接受的。
我现在有点理解为什么那个本迪斯跳槽到 DC 之后，那个 Reddit 的那个漫威板块然后就刷屏，在那里发一个那个各种歌曲，然后歌曲只有一个那个一个题目 Celebration。
本迪斯这事儿做的还真是，
他不是还让那个23变成
我有个疑问啊，就是终极蜘蛛侠那个时候卖的好吗？
好，
本迪斯接摊的时候，终极的那个刊卖的非常好，
卖的好，卖的很好，
非常非常好。
那他为什么非得要把 Peter Parker 弄死？
这个就只能说他可能是想推自己亲儿子吧。
那个时候倒是说他觉得蜘蛛侠这个人设，好像是他跟斯坦李说的，他说他觉得蜘蛛侠这个人设就应该是一个黑人。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很，反正他说是那个什么。出生在皇后区，然后家境贫寒，然后就家庭也比较残缺，就是这种孩子感觉应该是个黑人。
这，
所以我就，
难道白人就个个幸福吗？他在这方面的那个种族，当然了，因为他的那个就是跟他关系最好的一个那个画师是一个黑人，
他
跟那
个
人认识了有三十年，近40年，可以说从小一起玩到大的，所以。他可能在这方面就比较奇怪了。
不过作为一个黑人角色，
身体力行的白左，总之就是。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黑人角色，迈尔斯塑造的是相当成功的吧。
也算不错，我感觉就相当。
然后这部电影如果宣传到位的话，我觉得对他人气助推还是蛮好的。
其实我觉得他没有那些黑人特征啊，你把他换成白人，他这个性格也是一样的，有什么区别吗？
不是，迈尔斯最大的问题是。他所有的起源包括能力全部都基本上都是在那个彼得巴哥的那个基础上复制过来，然后稍微改了一下，然后就出来了呀。他没有那种
很特别的
东西，他没有。而且我跟你说，后来还干了一个很什么的事情啊，就是到后面1610就是要那个跟616撞之前，那个有一本12期的那个蜘蛛侠迈尔斯那个刊12期，然后把那个1610的那个彼得帕克给弄复活了，复活了之后，那个彼得去找迈尔斯要他的那个蛛网发射器。这个蛛网发射器呢，是当时迈尔斯从梅婶那边拿过来的，就是彼得的旧的那个发射器。旧的发射器，他那个发射器就是彼得去拿嘛，然后就说我要重新当蜘蛛侠了，你可以不干了。 总之最后就是他们两个人啪啪啪又去打了一下诺曼，不知道为什么诺曼又复活了，好烦哦，诺曼一直喷着复活。诺曼真的，我觉得他在那个1610世界里面死又活，活的又死这种状态。然后反正就是每次要什么打那个什么蜘蛛侠之类，就把诺曼复活一下就弄出来。然后他们两个去打了那个诺曼，然后当时那个 MG 跟他讲说你看他做蜘蛛侠做的也挺好的呀，你可以放心啦。然后最后结局是什么？结局是彼得对那个麦尔斯说，我当蜘蛛侠时所有加在我身上的那个祝福，就加在我身上的 buff 我现在全部给你，然后就让那个承认麦尔斯也是蜘蛛侠。然后彼得就跟 MG 两个人私奔了，说我们要去
什么玩意儿。
对，彼得要
这些很恶心。
然后彼得就跟那个梅婶说我要去调查这件事情。因为彼得当时醒的时候是吗？他从哪里醒的？他是从一个实验室里面醒过来的。然后你们要知道，就是终极蜘蛛侠1610里面的时候，卤蛋他干了个什么事呢？局长他干什么事？他克隆那个葛温和彼得，就是说这个彼得到底是本人复活还是克隆体？实际上官方有点悬而不决的。如果官方以后想改设定说这个不是本体，是一个克隆体的话，他也干得出来。最后就干什么？彼得就跟梅婶讲说我不能留在你身边了。因为我会给你带来危险，我不能忍受你就是遭遇危险了。然后他说我要去弄清楚这一切的真相，然后他就跟 MG 两个人私奔了。 MG 把他妈的那个车开出来，他们说我们要去一个我们不会去的地方，然后他们两个人就私奔了。然后结局就这样子没有了。到后面1610和616撞了那段时间，中间这一段彼得就没有出来了。最后的结局就是他跟 MG 两个人为了寻找真相然后私奔了。然后这一点还莫名其妙的对应了什么？对应了1610刚就是1610蜘蛛侠刚开始的时候 ，MG 跟家里面人吵架，跑出去躲在一个仓库里面，大家都找不到他，只有彼得一个人知道 MG 肯定躲在那地方，他去找到 MG， 然后 MG 就跟他讲说我们两个人私奔吧，当时他们两个人才15岁，然后 MG 就说我们两个人去私奔吧，然后彼得说现在不是时候，到最后彼得复活之后，他们两个真私奔了。所以说这个剧情就很都不知道是应该说为史呢还是说什么东西，反正就是很就是让你觉得很不爽那种吧，
就是让老一辈儿安心确认，然后给新人一个承认，
新人同一个地方，就是让彼得就是之前迈尔斯当蜘蛛侠的时候彼得已经死掉了呀，迈尔斯他所有的技能全是什么，他是看那个彼得战斗视频学的，就很好笑是吧，麦尔斯他从来没有人教过他打斗什么格斗之类的，他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看彼得的那个战斗视频那个新闻录像学的，然后也就是说这两个人在彼得死之前从来没有一次接触，然后导致后面他这个出那个蜘蛛侠麦尔斯那个12期的看的时候，让彼得亲口对麦尔斯说所有加在我身上的 buff 我现在传给你，然后才让彼得和 MG 两个人私奔了，然后就很那个什么的呀。
这个其实绿灯侠也有过一次类似的操作，哈尔黑化之后成为视察之后去找凯尔要戒指，然后凯尔就不给嘛，他们两个就打了一架，哈尔以前的亲友都去帮凯尔，所有人都告诉他你过时了，就是绿灯侠不再是你了，你不可能再成为英雄了，哈尔就最后不得不承认说我不再是绿灯侠了，而是 something else， 凯尔才是绿灯侠，最后就一大抄带头举起凯尔的手欢迎他成为绿灯侠，然后哈尔自己一个人就在那个外太空就缩成一个球，天下编剧推新人的操作可能都差不多了，也是蛮恶心的。
哦，然后这一本刊里面还把那个麦尔斯的父亲的身份揭示出来，说麦尔斯他父亲其实是一个警察卧底，但是之前麦尔斯的他那个设定是他父亲是一个罪犯，然后现在跟你讲说麦尔斯的父亲其实是个卧底，是个警察。不过这一点，麦尔斯的父亲的身份这一点也延续到了什么呢，就是这版的动画设定，这版动画设定麦尔斯他爹就是警察了，而且包括 PS4 版的那个 PS4 版那版里面对也是警察，而且 PS4 版那个警察还他爹还因公殉职了，
很正常啊，黑人怎么能是坏人呢。
哦，而且还有很好玩的一点，就是麦尔斯刚出来在漫画里面的设定，他的智力是2，就是普通人智力，对，而且是一个应该算他一开始出来设定是一个学渣吧，就学习成绩不是特别好，然后结果在 PS4 版和这个现在出的这个动画版里面把它改成了那就是那个天才的设定，所以
是黑人呢，怎么能说黑人不读书呢，
其实也能看出来他和 PP 是有差距的，就那一串密码 PP 一下一下记住了，他就记不住。
不管怎么说 ，PP 的设定是他的智力点是四呀，算是有学识有天赋的。
我倒是感觉那个迈尔斯，即使是在动画里面看起来也不像个聪明的小孩啊。
也算是聪明小孩啊，他都已经考上那种重点高校、重点中学了呀。
是不是因为他是黑人才能考上的？那个，
哎，其实你们
美国的那个学校，尤其是这种学校，它是有一定的那个硬性指标，你必须招那种少数族裔的。
对。
但是
其实你看那个学校，你注意
要录取。
你注意看到没有？就是那个学校黑人，反正是我好像是没有看到黑人，除了迈尔斯。
对，就他一个人黑人，我估计他是这个学校今年第一批。
不呀，不呀，但是迈尔斯他那个就是他那个故意写那个零蛋嘛，他故意就是把所有的选项全都写错了，结果实际上是他全部都对，他全部都知道，只不过他为了被开除那个地方，反正他就，反正现在就是迈尔斯就是改设定了吧，从那个。普通的小孩子改成了那个改成了聪明的小孩子。
说到这个动画里面那个黑人设定，然后我当时是我有个朋友他看了首映嘛，对，就是那个给华纳工作的那位朋友，然后他就跟我在那说他很喜欢，然后说还告诉我说一点都不政治正确，黑人居然是坏人，而且黑人还死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很
正确。对啊，然后我当时我还觉得，哎，难道是因为是索尼，所以那个角度会比较清晰一点嘛？结果我看了之后发现根本不
是
这样，死之前洗白了好吗？
因为他死的那个是叔叔。
对、
啊，在蜘蛛侠的世界里
我觉得他政治正确点在于 M 虫这个，他本身他就是怎么从一开始说吧，这个角色他就是黑人嘛。他父亲希望他是跻身于精英白人精英那个阶层嘛，然后但是你看他这个人设，他就是他自己穿的是乔丹鞋，他听嘻哈乐，然后喜欢强会，对，喜欢强会，他就是很典型的就是那种黑人特征的那种小孩儿。
对啊。
然后他也不喜欢。
而且其实最终的那个反派叫金并，也就是最典型的白人有钱中年男性啊，权重好吗？
他就不喜欢他那个学校嘛，这个角色，他到最后角色成长是靠他的亲人，就是靠他叔叔的死和那个父亲的那段话。正常来说的话，你把这么多蜘蛛侠放在一起去，你不应该让其他的蜘蛛侠就是比如说帮助他呀，或者是给他点启迪呀这种。但他不是，他是完全是靠家人靠亲人这一点，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白人帮助黑人不政治正确，然后他就是把这个整个故事线圈到亲人这一方面的话，能更好一点，可能是这样的感觉。
对啊，而且其实那个小黑猪的那个爸爸，就是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很有可能他爸爸知道他叔叔在干什么的，虽然他爸爸是个警察。
我以为
他爸爸
他没有明说，但是就是那种感觉就很像，因为他叔叔当时不是说嘛，说我们以前呢关系可好了，然后还一起在外面混啊什么的。
不是，我觉得这点是什么？就是那个他爸爸就是很明显是知道他叔叔是在从事犯罪活动，所以他爸现在就是他爸跟那个他叔叔不啰嗦了。
对啊，
然后
一直就不太乐意他儿子
不太乐意跟
叔叔走得太近，然后他不是第一次提到他叔叔的时候，他不就说我叔叔人挺好的，然后他爸就一副很不以为然的样子。我估计他爸
包括那个
知道什么的、
那个，他爸估计什么知道他叔在干就是不干净的事，但是不知道他叔在给他是超级反派啊、
对。
然后就是有一点什么，就是他叔死了之后，他爸去那个迈尔斯的那个宿舍门口。隔着门跟他讲话，就说人和人有时候会变得疏远，我不希望我们也这样。很明显这段他也是指他跟他兄弟的，哎，对，是的，就是说我跟你叔叔变得疏远了，所以只有他死了，我甚至都是看到他尸体才知道的，就是我不希望我跟你会变成这种样子。哦，还有这点就是这个动画它的那个台词实际上写的很好，实际上写的很有意义的。就有一点就是那个迈尔斯他最后那个插那个U盘的那个地方，他做的那一系列动作实际上跟那个金发虫一出场的时候就是插打算去插 U 盘的做那个动作是一样的，
对，是一样，
很像，是一样的。然后当时棕发的那个 PP 跟葛温说，我们把他教的多好啊，葛温讲说我没教过他这个，肯定也不是你教的， 对啊，他们两个确实没有交，因为这个是麦尔斯他看着金发皮皮学的。就这部的他其实他那个台词很多写的很有深意的，但是可能就是说第一次看的时候可能会就感觉不出来吧。
继续说一下，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他，你看到最后这个角色成长完成，到最后他在他的那个白人精英学校里面学业也做好了，蜘蛛侠也当好了，所以就是感觉就是说意思就是说黑人也是可以成为像白人精英一样这种，
而且还有了个典型的白人金发女朋友，
嗯，
也是学霸。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政治正确，只不过是因为他是算是动画片面临比较低龄，
比较励志，
就是、
就是比较励志，
包装的比较好一些，给这个政治正确包了一层糖衣，就是能更让孩子们接受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完全说是政治正确其实也不太对吧，毕竟这部影片的那个它有一个主题就是说人人都可以当蜘蛛侠，人人都可以戴上这个面具，做无论你是一个黑人的孩子还是一个女性都可以，不能完全说是政治正确。
但是你要知道蜘蛛侠的精神和意义是彼得·帕克赋予的，说白了人们真正喜欢的就是彼得·帕克。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蜘蛛侠是说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英雄，而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取代彼得·帕克。
关键问题是我没太弄懂，就是把迈尔斯和那葛温 CP 的这个到底是哪个编剧想出来的，因为很明显就是不是本迪斯他自己搞的。本迪斯他推的是谁？他推的是迈尔斯和一个叫芭芭拉的一个姑娘，那个芭芭拉姑娘是迈尔斯的他的同学。然后当时那个蜘蛛双侠二里面成年的迈尔斯就是脸上有疤的那个长得一脸坏人样的，还为了就是他的那个时间线的芭芭拉已经死掉了，然后他为了去见这个芭芭拉还穿越时空。所以说本迪斯他自己实际上推的迈尔斯的 CP 是另外一个姑娘，所以我不明白葛文虫这个到底是这个 CP 是到底是谁想出来的，也太喂屎了一点吧。
真的很屎。
我不是不能接受葛温和别人 CP， 只不过和那个迈尔斯在一起的话真的太奇怪了，也可能是因为我先入为主吧，反正就挺那个挺怪的。
其实这一部也是在推迈尔斯跟葛温的 CP 嘛。
葛温在他的那个宇宙那个彼得帕克是
死掉了，
是那个蜥蜴人吧，死掉
了，是蜥蜴人。因为当时嘛，就是葛温拥有了超能力之后告诉了彼得，当时就是被各种欺负嘛，然后彼得就说我只是想变得和你一样特殊，像就是说 special like you 嘛，我想跟你一样特殊。然后他就发明了那个蜥蜴的血清，然后给自己注射了。注射之后的蜥蜴血清你们知道的，注射之后会失去理智的，然后最后就在那个葛温的怀里面死掉了嘛，就这样子。然后还导致葛温，因为当时警察来的时候彼得已经变回了人形的样子，就尸体躺在葛温怀里，警察他们就以为说是葛温杀了一个无辜的学生，就这样子巴拉巴拉巴拉。大家可以去看葛温的那个漫画，现在他要开一个新连载了，之前的连载已经断掉了，之前的连载叫蜘蛛葛温，现在他用的那个 Ghost Spider 就是那个恶灵蜘蛛的那个名号。
这一部就是我还有一个让我比较不舒服的是那个葛温掉下去那一段，然后让 M 虫去接着他了，不知道你
这段我都不想讲了。随便吧 whatever 吧，真是的。要讲葛温的死史简直是不能再说了。包括那个后来还搞出来讲说葛温实际上死之前生了一对双胞胎哦，然后呢那个双胞胎还因为某种原因就是快速成长了嘛，儿子长得像诺曼，然后女儿长得像葛温，强行让女儿去亲了皮皮，还强行让 MG 看到了，然后皮皮还猛地把人家推开讲说我只是拿你当妹妹。我的个妈呀，那个漫画简直屎的一逼，我居然还去看了，我都不晓得自己当时在想什么。还有一个很屎的一个什么，漫威不是之前搞过那个克隆阴谋嘛，克隆那个彼得，当时就是本莱利和那个凯恩两个人，到后来最近前一段时间他又搞了一个克隆阴谋，当时是让本伪装成胡狼，就是是在蜘蛛宇宙之后嘛，本当时就是说已经疑似死亡了，后来本又复活了，然后把自己伪装成胡狼，然后去克隆了彼得那些死去的什么亲人，还克隆了葛温。然后当时官方后来打了一个很屎的补丁，就是葛温死之前 他才知道彼得是蜘蛛侠，他当时对彼得是心怀怨恨的，就说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你是蜘蛛侠，临那个葛温的脖子拉断之前，他心中是对那个彼得是抱着怨恨的啊，
就是属于美漫连载这么多年，总是会有那么几个编剧卫视。
我记得就是当时那个编剧他事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最开始的时候是想要一个 HE 的，就是说没有让那个葛温的那个脖子断掉。他说他就是一脸得意的说，但是这样子的话就太老套了，大家都知道又是一个新的循环，所以这次我们想要来点新鲜的，然后就说就要那个画师贴了一个那个音效的那个图，然后就改了结局这样子。而且他还挺得意这个的，他觉得这样很好。
好个屁呀、啊！这么多年就骂死掉了。还有一个很虐的点嘛，克隆阴谋那个有很虐的点，就是当时被克隆出来那个葛温，因为他们是需要那个用药物控制的，不然的话身上就会腐烂。然后那个在开始腐烂着的那个葛温的克隆体，在彼得的怀里看见了葛温蜘蛛，他说：“哦，原来这个世界上已经有一个更好的版本的我出现了，那么我就不需要存在了呀。”然后彼得说：“你就是独一无二的。”
我其实觉得这一部迈尔斯塑造的不是特别好。
为什么呢？
就是你看完之后你能总结出来他有什么性格特点吗？
叛逆期的黑人小孩，崇拜自己的叔叔，然后对白人精英抱有敌意和疏离感这样子。
嗯，就很刻板嘛，很刻板
印象。对啊，就是个典型的
黑人
长大的小孩。
说到叔叔还有个比较有意思，就是可以说他父亲跟他叔叔代表两个方向，他父亲是那种就是代表你要对你要有出息，你要成为精英像白人一样，然后他叔叔就叔叔就很典型的那种黑人的那种感觉了，然后混地下什么，然后很屌很酷那种。迈尔斯是喜欢叔叔，到最后的时候发现叔叔是坏人，然后他最后还是跟着父亲的那条路走了。
主要是因为知道叔叔那条路走不通啊，
对呀、啊，所以这一点
就死在他面前了。
然后那个角色，你想一下，就是无论是托比虫还是那个荷兰虫吧，他们那个角色塑造的都是非常成功的。你看完之后，你会喜欢这个角色，会在意这个角色，会对他有情感投射。
就包括虽然说荷兰虫大家一直吐槽讲说那个剧情什么鬼，小家子气的那个小打小闹嘛，但是大家看完之后，
小孩嘛，
对啊，他就是小，但是看出来之后你会觉得很喜欢荷兰虫啊，觉得他这个孩子特别可爱啊。
然后这一部你就觉得，我这个 M 虫就感觉没有塑造特别成功。
他是一个刻板印象的集合，然后他之所以没有变成那种蹲在街边不去上学的贩毒的小混混，只是因为他爹是个警察。
是的。
讲一个很那个的，就是当时那个就是写那个就是葛温怀了诺曼孩子那个编剧嘛，他后来打了一个补丁讲说，我一开始是打算写彼得和葛温有一个孩子的，然后结果漫威编剧部跟我讲说，我们不能让彼得有孩子，这样子会让大家觉得，就说葛温觉得彼得已经长大了，不行，不可以。但是我当时那个就是暗示那个伏笔已经写下去了呀，怎么办呢？最后就漫威叫他换成是有诺曼的孩子，然后很屎，真的很屎。
这个就是美漫里面一直存在的问题嘛，就是老角色会不断的变大，所以他们会千方百计拖慢这些老角色的年龄增长速度，尤其是蜘蛛侠这种少年英雄。
然而主世界的虫也变成了28岁的对，变成了那个大龄单身男青年，28岁。
但是
理论上讲算事业有成。
看漫画的时候还
没有啊，
又崩了对吗？
又破产了。
现在和一讲就特别好笑，我记得以前跟你们讲过，就是他现在是干什么？他又走 MG 线了，
该了，
然后他现在什么跟那个罗伯森先生，就那个报社那个黑人那个先生，就是人超好的那个，他的儿子还有那个回旋镖，就是一个小反派，他们三个人合租，当舍友合租一个房子， 就不知道为什么，大概是为了把回旋镖提到那个男配的位置吧，然后给回旋镖整了一个容，把回旋镖从一个丑乎乎的一个颓废大叔整成了一个美青年。总之现在就是他现在的这种就是经济状况很糟糕，然后写的那个博士论文还被查出来说是抄袭那个章鱼博士的那个论文，然后总之现在就是
奥特自己写的吧。
对呀、啊、就是奥特自己写的呀，结果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要那个现在的彼得背锅呀，然后反正总之就现在就是破产了，工作也没了，还跟那个回旋镖还有罗迪他们三个人合租一个房子，就很惨很惨很惨。只能说，但是我感觉好像广大观众、广大那个读者就是喜欢他这种惨乎乎的故事。
是的，小虫的那个卖点不就是，看着有一个超英比我还惨。
小虫的卖点就是年轻的超英背地里是个社畜啊，他大概就是一个青年版的超人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他比超人惨多了呀，
惨多了好吗？
因为超人有
两
个结婚了，
超人就是没结婚的时候过得也是很自在的，就毕竟是超人嘛。因为小虫他其实就是卖点就是普通人也可以成为超级英雄嘛，所以你看他过得比你还惨。你虽然说小虫这现在28岁了，但是你看他的漫画，你会看到他现在还是那个少年感还是很强烈的。
毕竟是就是那种小就是青少年比较童颜的那种吧、
嗯、是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次动画里面出现那个中年啊，有那个啤酒肚的那个彼得吧，我觉得还是蛮稀奇的。因为包括你看小虫他也有一个刊，就是再续誓言刊嘛，是他和 MG 结婚了之后生了有了一个女儿，就算是在那本刊里面，小虫也没有给你感觉像那种就很年长的很成熟的父亲的感觉，他还是给你感觉就是一个青年的感觉。然后反而这次哦，还有那个梅代的那个他爹就已经战死的一个小虫，战死的一个虫爹，那个就出了几格也没什么好那个说的。所以说这个动画版这个中年的蜘蛛侠，中年的彼得帕克，之前好像还没有这款类型的那个彼得呢，没有这款的。
其实也没有特别中年啊，他是吧？
才36岁啊，在我们现在定义应该算是青年吧。
对啊，而且其实他的那个颓废感也不是很重了，就开始的时候出来一下，他也没有，就是说剧情进入正轨之后，他并没有纠结于那种颓废下去
的感
觉。
对，是的
、他就渐渐的就恢复到一个那种少年的感觉了。
但是其实在此之前好像，反正我好像没有看过这款的那个彼得呢，彼得的款式又增加了一款。
这是好事啊，这款还挺不错的。
对啊，我觉得这款还蛮好吃的呀，蛮可爱的，真的好可爱。我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有的粉丝他要纠结，就是这个角色的外表会变成什么什么样。我觉得角色的内核如果一直能保持那个内核的话，他外表变化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吧，就是当另外一个款式另外一个口味吃哦。不过话说回来，
蛮有趣的
吧，对吧？
你没看前段时间叶毅剃了头，粉丝狼哭鬼嚎。
那
然后
才剃了头而已。
对啊，
我其实想说，就是一个角色有好多的作品，经过好多的人手，然后可能就是出来了新的形象、新的设定，就喜欢老设定的人就不是很能接受。
比如说郑娜上一期还在讲说我喜欢唯一，我不喜欢威尔维斯的，
对呀、啊、就是这样子。而且就比如说像超人那样子的，你我喜欢白银超，我喜欢黄金超，我也喜欢皮超，N52超出来我纠结了一下，但我也没有说我讨厌他。然后现在的这个重生超我也喜欢，虽然他们都有不同，但是本质上来说还都是超人啊。
嗯，所有的哈尔我都喜欢，最喜欢的是姐夫的哈尔。就是这样。
电影就是一样的道理、啊。
电影那个我们可以把它从历史上删掉吧。
好，我想问你们对于那一只蜘蛛侠。
猪猪的猪。
对对对对。他不是说就是永远不要看不起卡通角色吗？其实我觉得这一个梗也是蛮有意思，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怎么杀死一只卡通角色。
我就想起来了，有一个专门做的就是 跨作品打架的那个视频，叫什么《重力对决》那些那一系列的。
哦。
然后有一期做的是那个小马跟那个跟死侍，然后就是小马是杀不死的，你把他砍碎了之后，他还能最后拼回来。
就卡通角色是无解的，就像兔八哥这个货，他画个圈就能进行空间移动，
对对对，
然后你拿刀砍他，他能拼起来，开什么玩笑？
啊，说到这个，
理论上讲真的是无敌的，好吧？
说到这个，我觉得就这部作品的缺点还有一个就是他搞了一堆蜘蛛侠，其实你仔细想一下，只有中年 PP 动画的 PP 和那个迈尔斯这两个是真的有自己的故事弧的，其他的都没有。
格温算是
还算
比较出彩，但
是一个女主而已啦。
放的白人金发妹被男主俘获了，最终。
然后那个尼古拉斯凯奇的那个。暗影蜘蛛，
对，其实我觉得那个
他有一个可惜，
他的那个外形什么其实还挺酷的，但是
尼古拉斯凯奇的那个暗影蜘蛛嘛，他有个人的刊的，虽然是那种短篇的刊吧，但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记得好像有汉化的吧，有一个太太汉化了，那部好像女主我记得是黑猫，然后反正还蛮好看的，就是建议大家去看一下。
他是不是被那个魔轮领便当了？
是，就是蜘蛛灾变里面他跟英伦蜘蛛侠，英伦队长蜘蛛侠领便当了。不过我觉得这种领便当可以吐的呀，你想当初那个蜘蛛宇宙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本来历猩红蜘蛛一代，是一代吧，对，是一代，然后就也领便当了，后来不就也复活了嘛。
这个角色我觉得可能是这几个蜘蛛侠里面存在感最低的，
对，但他可是用双枪的，开什么玩笑？
那个我觉得
也是现在，
就只是个捏他而已吧，我觉得，
是的，
因为差别太大。
是的，就是个噱头嘛。其实可能也是时长限制，或者说是戏份限制，因为毕竟主角是 M M，
对
对，
而且确确实实那几个画风再怎么努力，他就是没法真的整合到一起。
我觉得这部做的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不同的画风给弄到一起去了，真的弄到一起去了。
还有就是佩妮，其实佩妮这部动画里面，佩妮和他在那个蜘蛛宇宙边缘支线有一本。哦，对了，我跟你们说，蜘蛛宇宙那个边缘好像是有五本吧，佩妮好像是在第五本里面。你看漫画的话，会发现他和动画版的这个性格差距有点大。
动画版就是挺日系萌妹的，
漫画版的他，
漫画版就是捏他 EVA 呀、
对，还挺黑暗的那种感觉，就挺日式黑暗的那种少年的那种。
对，因为捏他 EVA 就是那个驾驶员会和机甲融合在一起去，毒液就是这么融合掉的，所以就是说这个漫画和动画那个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只能说就借了一个这个外形吧。而且机甲也不一样了，机甲比较萌，动画版
就完全是怎么说呢，一个卖萌的角色啊，他基本上就你甚至都搞不太清楚他的性格到底是怎样的，他就只是一个这种是吧，
很可爱的萝莉，
他就是来打酱油的。然后就是这部那个动画片的那个幕后八卦呢是这样子，我上一期不是说过吗，那个索尼当时的那个制片人，然后那个艺术总监也是那个索尼找了150多名那个业内最优秀的画师，然后给他们制作，然后用的钱也挺多的，但是艺术总监做出来之后，索尼表示说你这个不行，太不商业了，然后就把它开了，然后拿着他的素材去就修改了一下风格，然后统一了一下，所以风格统一其实是索尼的功劳。然后把那个颜色什么的也调得柔和了很多，才有现在的这个版本。然后本来这件事情还挺就是听起来很让人不舒服，因为就是那种商业干涉艺术创作的那种感觉，但是后续的是那个成片剪出来以后做出来之后，索尼给那个艺术总监看了，然后那个艺术总监看完之后表示，诶，你们这样做还真的比我这样好诶，然后索尼就说那这样的话我们接下来还有几部你要不要也来，他就说 OK 没问题啊，所以现在这个故事是一个完美
结局。回来了吗？
对，他回来了，后面两部还是他继续做。
哦，不错
不错不错，
他还把颜色调柔和了。
这一属性原来都
对我已经觉得很辣眼睛了。
对啊，这颜色已经很跳脱了。
他们还把那个视角就是统一了，他之前的那些就是从设定里面看得出来，他很多的镜头视角是不统一的，他角度变化很多，就有点太乱了。
啊，那基本上看完之后，就算没有癫痫的都会晕吧。
吐吧。所以索尼这次做的还不错啦。
我这两天就是有点眼睛不舒服，然后看完之后就出来，马上不舒服的感觉加剧了。
是有些地方是有一点点的，这个还是索尼调整过后的商业化的那个结果。如果按他原本的来，可能感
觉
就没有现在这么好了。
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一部可能是二 D 的会不会好一些？因为我们看的全是三 D 版本，这部的话，
对，
因为
二 D 版本，我觉得二 D 会好很多。然后不要去看 IMAX， 看 IMAX 的话画面更大，你的眼睛会更不舒服。
因为这部它其实三 D 我们看的时候就几乎没有三 D 效果的。
对，
可能本意
差
不
多，本来就没有很那个，其实。
本意应该就不是要做 3D 的，因为正常来说的话，动画做 3D 的那个触屏入屏效果应该是非常容易的，比真人电影容易得多。但是这部就没有，可能他就是想做 2D 的，毕竟他就是想拍一个
还原漫画。
他们都从那个，他们自己都发明了一种技术，把那个画面从 2D 从 3D 抽帧抽到 2D 那种效果了。你那时候在电影院给他做回 3D， 你不觉得那些艺术家会很生气吗？
对啊，很浪费啊。
感觉就像苹果把 Home 键去掉了，然后又卖一个单个的 Home。
对啊，就是那种感觉。
简直有毒。
还有一个剧情上比较想吐槽，就是，就迈尔斯到最后，就整个纽约城的人们马上就把老蜘蛛侠忘了，立刻拥护新蜘蛛侠。这段我也想挺想吐槽的。
对
啊，
而且那个新蜘蛛侠那么矮的个子，一看就知道是个未成年，好吗？他们那些人难道一点都不担心吗？
嗯，
强行不担心。
你知道，就是 PP 他生前的时候是纽约人民是一直不怎么接受他的，对吧？
嗯。
然后结果来了个新蜘蛛侠，马上就接受了。你们至少缅怀一下，就是漫画里边也会有这种情节，就是老英雄没了、去世了，或者是怎么样了，然后新英雄上任之后，新英雄会受到很多民众的质疑、不接受，这就根本就没有这种情节。马上大家就开始
够了，时间可能不够，我感觉。
嗯，可能是。
哦，总体来说就是这是一部值得去多刷几次的电影啦，但是最后还是选二 D 好了，不然看多了
没有二 D 啊。
但是国内没有二 D， 你懂吧？其实我很多时候真的很想看二 D， 因为看三 D， 它那个眼镜戴上去之后，那个亮度就会降低嘛。
对。
然后我
对的，然后所以
其实我不喜欢
那样子。那种灯开的最足的电影院去，然后还是会觉得饱和度不太够。
对，是的。
戴那个眼镜夹也很不舒服，说实话。
是的。而且说实话，像我这种就是那个我有一只眼睛先天弱视，然后那个我每次看的时候都要戴两副眼镜，然后就很不舒服呀。
对啊，
反正但是关键问题是国内没有办法，国内它就不上二 D 的，它就全是三 D。
对啊，
好像是两个原因吧，一方面是因为三 D 的票价比二 D 要贵很多，然后就是倒射的问题嘛，所以。因为国内倒射实在是太猖獗了，如果上二 D 的话，可能首映完了之后，网上就直接有片段了，就直接有全片了，而且那种质量还会很好的那种，所以就弄成现在这样了。
为了看三 D， 我还特地买了一副夹片式的眼镜。
还有一个，据我所知，就是国内引进分账片每年有配额的。
对，一定有。
然后三 D 跟二 D 走的不是一个配额，所以说能多引三 D 就多引三 D 的这种。
估计国内也比较偏向于进 3D。
对啊，就感觉就最近看那些片，最近看那些片都好像是那些日本动画剧场版才有个 2D， 就
像龙猫，嗯，
对，还有明年的那个 Fate， 我感觉应该
叫做龙猫没有办法再给你做 3D， 不然他们也玩命做好吗？
对啊，所以
他已经修复，他是数字修复重映，好像是说的是
像这种重映的好像是不算在那个分账或者那个里面的吧，所以可能就无所谓吧。而且这种动画片嘛，
啊，
动画片一般只要在国内票房也就那个样子，所以一般也不会特意去做这个。
对，
我卖个案例吧，就是如果大家看了那个这个动画片之后比较喜欢那个 PP 和 MM 两个那个组队的状态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猪猪双侠一和二，本迪斯亲爹自己写的，画风也很好看，是画那个 MM 虫的那个漫画的那个就画风很好看的那个姐姐画的。这个时候我要吐一个槽了，就是本迪斯离开那个漫威之前写了蜘蛛双侠二，他最后已经让迈尔斯就是说决定就是说放弃蜘蛛侠这个称号了，就是迈尔斯他当时已经说决定就是已经要放弃蜘蛛侠这个称号，要成为一个很明显就是说他后面要当一个新的英雄，用一个新的代号，然后还暗示讲说这个代号可能是毒液爆发。但是结果现在漫威他要开那个迈尔斯的新连载，之前迈尔斯那个连载也停刊了嘛，然后现在他要开新连载，结果用的还是蜘蛛侠的名号。我不知道是本尼斯跟漫威没有协商好呢，还是漫威就是人走茶凉这种状态，反正就是完全无视本尼斯之前在就临走之前留的那个伏笔了。但是蜘蛛双侠这个一和二我觉得还是值得大家看一下的，我觉得还是蛮好蛮有意思的吧。
漫威可能真的就是人走茶凉，因为本迪斯离开漫威之后，漫威做了一些就很明显挺冷漠的事情，包括说本迪斯在漫威写的最后一本漫画出版之后都没有寄一本样刊给本迪斯，反而是那个 Scott Snyder 买了一本给他的，所以
感觉好惨好可怜。
对，超惨，就漫威这样子，我估计可能本迪斯走的时候跟漫威闹的是不愉快，他只是没有说而已。
肯定是很不愉快。我记得当时有传言就是说漫威的高层就跟本迪斯说，正是正确卖不动刊，你那堆新推的角色我们都不准备再继续搞
了。
对，然后本迪斯可能写最后那段可能也是为了给亲儿子一个退路出路，新的出路
大概是
的。
因为就算我们说迈尔斯在他那个二代里面已经算是人气还行了，
推的
还行了，
最成功的了一个应该是。
对，已经是。
对对对，
你看隔壁那个惊奇女士，
哎，
人家那个是真是。
不谈了，不谈了。
那个更不用提了。
而且那个人家是真的是政治正确啊，又是女的，还是穆斯林。
玩命推啊！
玩命推，基本上二代里面，你实际上你对比一下，你看那个 DC 吧。DC 的那个二代实际上我们虽然说人气不如就一代嘛，但是我觉得太太他们的人气还算不错的，你相比那个漫威那个推的那个二代少妇，
对，那个 Champions 是吧，好像是叫
冠军小队，
对对对，
你相比之前好多啦，对不对？
对啊，那个
漫威二代是真没有什么东西，迈尔斯已经是算其中算是不错的一个了。然后
泰坦那是老角色带出来的，是很、有历史很悠久的，就是
对呀、
你就说罗宾
也不能算是一个标准的二代，
是很注重传承的。
对对，罗宾这个角色
他们都有那种老角色带出来，然后带到一定的之后再让他们独立那种感觉。漫威的感觉就是推了一堆二代出来，然后不满意了的话就把这些杀掉，然后再重新再来这样子。漫威杀小孩杀的还挺频繁的。
而且漫威其实这样二代组队的例子还很多，不只是一个。
你想想罗宾他是跟蝙蝠侠同年出来的，他快80周年了，他的历史比大多数的那代英雄都要老了。
怎么讲呢，就是建议大家还是看一下蜘蛛双侠吧。然后最后本尼斯给自己亲儿子留的路其实留的也蛮好的一条路，但是漫威就完全没有考虑到他。还有就是哎，反正就是蛮屎啊，说起来全是屎。
可能就现在现状还可以，漫威就不准备再做什么改动了，就继续这样。哎，说起来那个惊奇女士，我有一个想吐槽，就是卡玛拉，那个时候不正好是美国大选嘛，然后卡玛拉她当时漫威出了一个封面还是海报，是那个卡玛拉把川普的那个海报一撕两半这么一个图。
这，
然后我当时看到那我就觉得很不
舒服，这撕货太那个。
对对，就是。反正我就是很不喜欢编剧或者画师把自己的政治，而且还是很幼稚的政治，
我也很
不喜欢。超人刊也是一样啊，然后就在那个超人刊里面让那个超人去保护偷东西的非法移民，然后拿枪那个，对，拿枪去那个保护自己的那个这个合法财产的打小偷的那个人，反倒被超人打了还骂了。啊，我当时真是气得要死啊。
其实我不喜欢美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是一个编剧或者画师投射自己很傻帽的政治倾向非常好的角色，所以有好多
是的，我也是
好多编剧好多画师都这么干，我就看了就很难受，看了他就很难受。
我实际上怎么讲呢，我不是太喜欢就是说在这种就是这种娱乐或者是艺术领域你要搞很多很政治的东西，我不是太喜欢这样子的。所以说我看虫和看那个间谍还蛮开心的，主要就因为他们两个人不会太那个，虽然说虫每次电影的时候都会要有一个美国国旗在他后面飘一下的那个镜头，但是我觉得他们俩已经属于比较不那个政治向的角色，
比较远离政治的，
比较政治远离政治的角色了，就所以说嗯。
毕竟你让渐渐政治起来有点过分。
怎么说不是不能搞，你搞的
渐渐是加拿大
人。比如说历史上也有不少就是涉及政治的漫画做得很好，但是你不要搞得特别具有攻击性，还有特别具有煽动性和偏见。嗯，客观的去讨论一下这种事情，而不是直接出一个图让这漫画角色去撕了人家的海报。
你看同样是涉及到有关于政治领域的
双率看就很好啊，它就是只是两个不同视角的人在旅途中看那些政治现象，就这样一个故事。
那只能说明美国现阶段的那个族群撕裂已经跟双率看时期完全不一样了，左右派之间没有办法互相沟通了、你知道我每天在推上看着左派跟右派是吧，互相之间在那边转，一边在说川普2019年就要被弹劾，另外一边说川普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我觉得好分裂啊。
话说你们觉得现在这么推迈尔斯跟那个黑豹有没有关系？
有，肯定有，但是我觉得配不起来啊。首先亲爹已经跳槽了，而且走之前还可能跟漫威关系不那么好，然后这个迈尔斯是索尼推出来的，然后索尼跟那个漫威迪士尼显然一时半会儿也不可能合并，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是买漫画看的那帮人依然不是很鸟政治正确的，所以我觉得推不起来。
哦对了，就是之前大家一直讲说，我看有一些人会把那个迈尔斯和那个黑豹联系到一起去嘛，然后我真的很想说，黑豹虽然电影一直被骂说是真实正确，但是实际上黑豹这个他这个角色他在漫画里面他出生的年代没有真实正确这一说。黑豹之所以就是说在漫威那个角色中人气能排进前十，他不是因为真实正确，他这个看就是很好，他这个角色就是很讨喜。
Prest 说过吗？人们之所以喜欢黑豹的这个故事是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美国黑人的故事。
对，当然你们要骂那个电影真实正确就是可以，就是可以理解对吧，但是真的漫画的那个黑豹真的不是真实正确的原因。漫画黑豹其实跟那个钢铁侠诞生的年代差不多，好像我记得中间好像差不了几年吧、然后
90年代，
对，都差不了几年，就实际上黑豹是一个老英雄了，他之所以这么有人气不是因为真实正确好吧、然后就我就反正我蛮就是讨厌有一些人包括连着黑豹的漫画都一起骂，就你们可以去看一下黑豹的漫画，它真的很有意思，它就是一个乌托邦国的那个国王吧，而且包括黑豹他这个本人也很有那个人格魅力啊，他那个电影版是把黑豹的那个科学方面那个技能点分给了妹妹，实际上那个原作里面的黑豹是一个就是武力值很高，脑子很聪明，科学点特别，科学技能也特别厉害，就是基本上外星科技他上手几分钟之后立马就能熟络下来的那种，就
是
很牛逼的一个神队友，是一个神队友，真的就是基本上就属于那种美队和那个铁人就是在外面打得很精疲力竭的时候黑豹出来了，然后黑豹就hold得全场的那种，就是很神队友的。
而且黑豹他性格很好，
很酥，他的性格
他很高尚，
对，他是个很高尚，就是一个很高尚一个国王，就是真的是一个国王的那种样子，
就是
很的。
就内战期间的时候，美队跟铁人打到死去活来，他
就
结婚了。
就是那里给我印象。
他就结婚了，然后把美队跟铁人都邀请过去了。
是的，他是一个很那个不错的，真的很这个漫画角色很有魅力的。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就是说，你们每次吹那个政治正确的时候，麻烦不要吹黑豹，人家是人气高，真的不是因为政治正确。
对，他真的是很有一个，他真的是一个很有人格魅力的人，就哪怕是看动画
电影还有漫画什么的，就是都能感受到。
我觉得电影版的那个特查拉已经是就是性格很软的了，没有那个原作里面。
电影根本没有表现出黑豹这个角色
的。是的，是的。
我是不是就是印象对他这个角色有什么就是比较突出的性格一点印象都没有？
就是觉得他很温柔啊，就是
导演太偏心反派了，说白了就是这部反派是那个导演亲自带进组的。而且导演本身也更喜欢那个反派的那个政治观，
跟他、
对，
知道导演他很喜欢那个反派的政治观，
对，所以就这那部电影其实
他的那个政治正确的点都是在那个 Killmonger 身上，他那个电影。
就是原作的黑豹吧，就给你感觉就是很高尚的一个国王的角色，属于那种就神队友，杀伐果决，然后就是而且他办事情啊，真的是就是说以他的人民的那个幸福、人民的利益为那个出发点的。就是一个反正很棒的一个人吧。
就是我觉得黑豹电影里边特查拉还没有美队三里塑造的好。
是的，我也觉得，就反而他自己就个人电影的时候塑造没有那个在别人电影里面客串好。
我觉得美队三里面他很棒啊，
对，是的，
就真的是漫画黑豹里面的感觉，很睿智啊，尤其
是
就是最后那个
原谅
那个吉姆要自杀
的
时候，他把人家他阻止人家那一下，把这个角色完全升华了。结果
就是
结果就个人电影里他又回去了。
一开始看那个介绍的时候说，因为他觉得那个冬兵杀了他父亲，所以他要复仇嘛。我当时看这介绍的时候还觉得这不把黑豹 OOC 了吗？结果看到最后的时候，看到他就是放下了仇恨，然后说冬兵也是受害者的时候，我就觉得啊，这确实是漫画里的那个黑豹的感觉，那个高尚睿智的那种感觉。我们跑题跑很久了，
对，我们聊很久。
总结来说就是这个这部电影应该算是跨出了平行世界这一步吧，也算是一个挺大的进步吧。
我记得这部电影的那个导演嘛，他一开始索尼找他做要做那蜘蛛侠嘛，他就提出说那我要做迈尔斯的故事。其实我觉得他这点其实蛮聪明的，就是因为就是彼得巴克他那个故事嘛，他毕竟就是影视化了这么多版本，说很难对不太好拍了，他这个故事已经不太好拍了，就是很难再做出创新了，所以说他选择了用从迈尔斯的这个当主角是很聪明的一个做法，很聪明。
虽然感觉上他就是迈尔斯这个角色他也没有做的特别好，就特别刻板，特别怎么说呢，就不鲜活吧，可以这么说。反而是那个中年皮皮跟格温都比较鲜活一点，然后
角色本身的魅力在那儿呢。
对呀、
这就没办法。
对呀、
中年皮皮一开始他那个人物简介出来的时候，我跟我朋友讲说靠，这不是卡卡西吗？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角色虽然是个配角，但是做出来肯定很吸粉，就是卡卡西型的那个导师。然后他正儿八经那个正片出来之后，我们真的没有想到 PP 的就戏份居然这么多呀，因为我们一开始觉得他只是一个配角，结果他戏份还蛮多的，反正我觉得还挺满意的吧，我觉得大家还是值得去看一下的，我打算下个星期去三刷了。
我之前没怎么
说呢，排片会少，你要
看应该会少很多，
你要看着点，你要悠着点。
我之前是没怎么关注，然后我就听说是名字叫那个平行宇宙，然后看了一个预告片，好几个蜘蛛侠，我当时还以为是就是都是主角那种，结果后来就是临要去看的时候听说迈尔斯主角，我顿时就啊，那我还要不要去看？因为我本身我是对就这种。所谓的后辈继任者的这种角色自带天然好感度是负的。
在之前我其实是不打算看的，因为我当时我都说要么是吧，又是动画片，然后又是小黑猪的，要么就算了。然后最近我还挺忙的，结果就是我看了首映的朋友回来跟我说好看，然后我才去看的。看完之后回来觉得还行吧，但是让我再刷的话我也没什么动力。
不是的，不太想二刷，我是。但是光冲美术风格去看的话，也是蛮值的这部电影。
对，的确，无论从画面还是音乐的整个感觉上来讲，就是相当，也不能不是说震撼吧，就是很吸引人这部电影。这么多蜘蛛侠又有什么不好的呢？
我还有一个希望，就是下一步索尼这一方面技术能再成熟点，不要做的特别辣眼睛了。
其实我很喜欢它，就是那个画面上面出现文字还有对话框的这种设定吧。就是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 Miles 就是开头的时候，他去找那个蜘蛛咬他的那个蜘蛛的尸体嘛，然后他当时那个蜘蛛感应刚刚出来的时候，当时他背对的那面墙，然后那个墙上面出现 look out 嘛，就是那个注意这个字。当时我觉得啊，这个表现手法真的很爽，就是很爽。然后下一秒那个爆炸就突破了那个文字，然后出现了。反正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做的真的挺好，然后我蛮喜欢他这种就是画面里面出现那个文字和对话框的这种设定的。
对了，我有个问题啊，你们有没有人看国语版？
没有
那就算了。我突然有点好奇，就是那些文字国语版都有没有给它翻译出来？
应该不会吧，这个东西怎么翻啊。
嗯，
还有就是这版的那个章鱼我真的好喜欢哦，那这版的章鱼真的特别喜欢，而且很抖 S， 就很神经质，很抖 S， 然后
对对对，
神经
的，对
对，就是神经质抖 S
的那种感觉还挺明显的，
而且还很那个，就是对蜘蛛侠就说我迫不及待的看你死掉啊那种样子，
对，真的很痴狂的，
对，是的，很棒很棒，就很爽呀。就是啊，我觉得这个章鱼哦，它比那个Salt 塑造的那个究极章鱼要好多了，更讨喜欢。我有时候看 Salt 写那个究极章鱼，我都不明白 Salt 他是想干嘛。你是想把它写成那种正派呢，就想让他讨喜呢，还是想让人讨厌这个角色？因为就我看来，这个究极蜘蛛侠这个章鱼这个章帕他真的一点一点的不讨喜。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蜘蛛侠不是有一个复仇蜘蛛侠嘛？实际上那个刊就是讲他跟就是什么跟复仇者呀，跟别的英雄组队的一个刊，专门是他的一个组队刊。然后前面多少本是彼得本人，后面就有几本是那个章帕和那个别的英雄组队。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章帕和那个雷神和锤哥组队的时候，他全程在内心特别看不起锤哥。就觉得锤哥就是肌肉发达脑子空空，然后觉得他就是一个维京海盗，因为他披着蜘蛛侠的皮嘛，然后锤哥就对他很信任啊，然后那个章鱼提什么意见锤哥立马就接受，然后就是用他的建议去打那个敌人嘛。章鱼当时居然在想什么，他就说一个神居然如此信任我，他觉得自己很得意啊，觉得自己好牛逼啊，然后真的很想说人家信任的不是你，人家信任的是夹个皮好吗？
对啊，
然后
完全是信任的是小蜘蛛 啊，
人家信任的小蜘蛛根本信任的不是你，你是偷了蜘蛛侠的身体好不好？就觉得这人真的特别讨厌，而且他对那个他真的就是特别傲慢自大嘛，对那个锤哥也特别看不起，觉得他就是那个空有一身肌肉。然后锤哥就是提到了那个物理方面的那个理论嘛，他还说哦，你一个维京海盗居然还懂物理啊，反正总之就是我觉得好像 Slot 是在拼命的推那个章帕，但是我又不明白为什么 Slot 一定要把章帕写得这么讨人厌，就很那个，不明白他想干什么。
嗯，因为他本来就是很讨人厌的。
对，因为
你
他本身就是这样一个讨厌的
人。你难道还能写他谦逊高尚，那不就 OC 了？
对啊，因为他本人性格就是这个样子的，他平常说话也是这样很贱的，然后也是这种有点高傲的那种感觉。
奥特是一个相当高傲自负的人，
所以就是。反而这个利弗虽然他是一个纯反派，而且还躲 S 还想杀掉蜘蛛侠，但是我觉得他真的好有魅力好帅哦，我第一次被一只章鱼帅到了。哦对了，我还想讲一个，这个你们记得就是威尔斯刚刚去那个蜘蛛洞的时候，他后面不是一排衣服嘛，然后有一个就是蜘蛛侠戴了那个斗篷的那个蜘蛛侠那套制服，之前网上传说就是至尊蜘蛛侠，就是说是穿的那个奇异博士斗篷，实际上不是的，朋友们，不是的，这一套衣服是出自什么呢？出自一个 What If 刊，应该算古早刊了，出自一个 What If 刊，它这套披风其实是什么？是一套晚礼服，不是晚礼服啦，就是你们记不记得就是去那个什么百老汇之类的那个戏院嘛，男士会穿那个高帽，戴高帽和那个穿戴斗篷的衣服，其实是那套衣服。那本 What If 刊是叫如果蜘蛛侠没有成为一个打击犯罪者，其实说的是什么，就是说当时 PP 拦下了那个抢钱的那个小偷，让保安把自己的事迹 拍出来发到那个新闻上面去，然后 PP 因此出名，成了一个大明星，就是荧幕明星。然后他还拍了好多电影啊什么之类的，还和那个弟弟，就是和夜魔侠两个人拍那个组队拍电影，成了一个大明星。那套衣服其实是出自那里，不是出自奇异博士的那件斗篷。那个漫画后来结局是什么呢？是詹姆斯 GGG 他说觉得说，你们这种在屏幕上面的小丑算什么真英雄，我因公殉职的那个宇航员儿子才是真英雄。后来 GGG 恨上了那个彼得，然后找了一堆反派去打那个彼得嘛，然后那个弟弟夜魔侠就为了救彼得死了，然后彼得就意识到本书之前跟他说的，就是说我有这么大的能力，我怎么可以拿他去拍电影啊，为自己谋利，我应该有更大的责任嘛，然后就没有了，就结束了。所以说这个 PP 可能后来就是说因为夜魔侠的死，他就是可能会就是说成为一个打击犯罪者吧，最后结局的部分。反正古早的 What If 看还真的蛮有意思的。没了，我讲完了。
嗯，那我们这期就到这里吗？还是？
对，差不多了，已经十点多了。
对，我们聊了好久。我们今天因为关于蜘蛛侠这个话题就不限于电影吧，就不限于这个动画电影，像我们也是聊了一下和这个电影有关的蜘蛛侠的内容，而像是以前就像那三版蜘蛛侠的真人电影啊，还有其他的那些漫画主板啊，还有动画片，我们都还没有聊到。如果以后就有机会有条件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涉足一下这个方面。今天我们这期美漫唠嗑史就先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吧，
大家拜拜
拜拜，
大家再见。